我们西岛这里很
嗯。
强的台风啊，至少是10年一遇的台风，而且已经刮了3天3夜了啊，要在一起聚会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又没有网络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正道的主题就是跟这个是很有关联的啊。请志松弟兄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生命记》第5章1到22节。
好的，我们再来读《生命记》第5章1到22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不及止，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便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同安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听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2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好了，王老师。
OK，好的，谢谢志松弟兄。好，《生命记》第5章，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重申律法，重申律法，重申十诫开始。《生命记》第5章1到22节是摩西向着这将要进军迦南的这一代，在旷野当中看着他们的父辈倒闭的新的一代神的百姓，宣告律法书，宣告十诫。在经文开头的时候，在生命记开头的时候，摩西把众人招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啊，第一节，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所以他是在重申这样一个约书的内容。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摩西在这里阐述，这个约不是亚伯拉罕之约，不是与我们的列祖，这个约是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后面神再次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定，啊，是与我们现在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虽然在当时西乃40年以前的西乃山下，当摩西将坛上的血洒在 将血洒在坛上和百姓身上的时候，这些被血所洒的百姓已经死掉了。但是这个约没有被废弃，因为这个约是神与他的百姓和他的后裔来立的。如今新的一代以色列人，那一代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重新站在摩西的面前，听摩西重申律法，重申这一个约。OK，好，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重申律法，而这个律法是这个约的核心。好，在这一段十诫当中啊，在这一段十诫的内容当中，因为基本90%的内容都是于出埃及记20章第一次啊阐明十诫，神赐下十诫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而这一点的不同，恰恰就是《生命记》5章1到22节，摩西重申律法和诫命的最重要的目的。好，这一点不同非常显而易见，你只要稍微熟悉圣经。刚才志聪弟兄读了《生命记》5章1到22节之后，你就会马上发现，这10条诫命有1条诫命做了重大的改变，在阐述的时候做了重大的改变。是第几诫啊？啊，很好，是第4诫，你们要守安息日的这一诫。好，现在你们需要把圣经翻开。不仅看到《生命记》5章12节开始的安息日的诫命，同时要打开《出埃及记》20章安息日的诫命啊！现在我的面前就放2个手机，我把2个经文都要打开来。好，所以在今天的正道的信息，我们集中就是看这个十诫当中安息日诫命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现在你们打开圣经，特别是如果是孩子啊，10岁以上的孩子，要教他将来已经来解经啊。OK，好，现在你们打开来了，好吗？好，今天要谈3个问题，今天讲到内容要讲3个问题。现在9:38，我估计会有点超时啊。我本来呢预备讲完2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放在灵修，但是第三个问题很重要啊，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今天讲完，保持信息的完整性。但是时间会有点久。好，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守安息日的诫命？这是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向以色列百姓来颁布需要守安息日的诫命？好，现在打开出埃及记20章，请志从弟兄读一下8到11节。
好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了。
OK，好的。刚才我请志松弟兄再次读了，OK，所以刚才我请志松弟兄读了，重新回到出埃及记20章，回到40年以前。神怎么借着摩西来向上一批的以色列人来颁布诫命？好，现在你们 folks 在出埃及记20章第一次讲安息的诫命。摩西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的条例是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做。不仅是你、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寄居的都不可做。 好，这安息的条例的内容啊，我就不阐述了。我在前面讲十诫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当摩西吩咐这个安息日条例的时候，他讲的原因第11节，摩西说：“为什么你们需要遵守安息日的条例？6日可以做工，第7日要停止手中一切的工，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耶和华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是6日创造，第7日安息。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好，现在听清楚啊！我要讲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一个原因，所以要守安息日。记住，这个本不是单单给以色列百姓的命令，这个本是神所造的人，只要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他们都应该要遵守的。好，我再讲一遍。当摩西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讲到安息日条例原因的时候，他讲到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造物主，他是6日创造，第7日安息。因为是这样，所以你们要遵守，但是一定要明白这时候的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待会讲这样的一种时空观，它不是神单单赐给他的选民的，是神本来赐给凡他所造的、具有他形象的人的。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耶和华创造了整个时空，对吗？耶和华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耶和华创造了整个时空，然后耶和华在这个时空当中来创造万有。但是他的创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奥秘，叫做6日创造，7日安息。你不需要去问为什么是6日创造，7日安息，为什么是6+1的模式，而不是7+2，不是5+3，这你不需要去问。因为这是奥秘，OK，你不需要把你的思想 focus 在这一段，但是你在这里可以明白圣经启示给你听什么，就是神做事情竟然有一个节奏，这个节奏如同像一个音乐的律动一样，就像你跳舞四步啊，就像你音乐。啊，有这种调子一样，它是一种律动，是一种节奏。这个节奏就是6日做工，7日安息。而6日做工，7日安息之后，再次做工，7日安息。好，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耶和华做事情的节奏，耶和华的一个时空观，他做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啊。万物没有以先，已经有神，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神先创造了时空，然后神在时空当中创造，神做事情竟然有一个节奏，而且这个节奏具有第一个特征，叫做周期性，对不对？它6+1，6+1之后又是第6日做工，又是7天开始安息。好，你们知道吗？常常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碰到一个佛教徒，就会说啊，我们的信仰跟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佛教徒的时空观是轮回。啊，这你们都明白，佛教徒的时空观是轮回的，我们的时空观呢是线性的，基督徒的时空观是线性的啊。这样的讲法呢，当然是 OK 的，我们的时空观当然与轮回相比是线性的。但是今天我要透过这个经文跟你们说，更加准确的来说，基督徒的时空观不是仅仅是线性的，它具有另外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我这里跟大家讲的，叫做周期性。神讲得很清楚，凡是他所造的人。都应该效法这样的一个节奏去工作，因为人被造就是来治理全地的。那么人的治理，人的工作也应该这样来工作：6日工作，7日安息。这就是一个神先做了一个榜样，然后他要求人要怎么样效法他。好，所以耶和华神他是创造主。他将我们人与万有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空当中，然后他给了这样的一种做事情的节奏。这个做事情的节奏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的第一个神定秩序。这上帝给的第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他做工作的这样一种时间当中的节奏。 然后他要求凡是作为神形象的人，他们都需要明白、理解，并且要效仿，并且要效仿。但是亚当被造，当然有神的形象。亚当被安立在伊甸园当中，上帝赐给他夏娃，然后让他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不可能按照这个节奏，这样一种神所定的秩序去生活。人或左或右，或快或慢，或停或坐，是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对吗？啊，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深有体会。我们是加入世贸之后才有什么双休啊，当然现在很多地方也同样没有双休。这样的一种工作的节奏是上帝定的秩序。我刚才讲了，为什么这么定？为什么是六加一，不是六加二？就是奥秘，你不需要去了解，你只要去顺服，因为神是创造主。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他对以色列百姓说，这是上帝定的一种节奏，一种秩序，这样一种周期性的时间观、时空观，你需要放在这个里面。为什么？因为你们是被上帝主动寻找拯救回来他的百姓。亚当夏娃是犯罪的，所以他们任意妄为，但是如今你们被神寻找回来，带到这里，所以神将这样一个诫命赐给你们，你们要遵循顺服这样一个节奏去生活。所以你看到安息的条例的内容当中，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在六日做工，做一切的工，但七日要停止手中一切的工，停下来。好，这是我们回到出埃及记20章，我们看到摩西在讲安息的条例的时候，他讲的原因是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好，等一下啊，然后你们现在回到生命记第五章。在生命记第五章从第12节开始啊，现在你们手边呢最好是同时打开出埃及记20章的。生命记第五章在摩西开始讲这个第四诫的时候，摩西讲什么？12节，摩西讲什么？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明白了吗？明白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摩西说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个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就是指向前面出埃及记20章所说的那个条例。明白吗？所以你们现在一定要明白，摩西不是更改了守安息日的原因，而是出埃及记20章和生命记第五章两个守安息日的原因要并在一起，才是守安息日真正的实际含义。我待会会跟你们讲。所以摩西说，你们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然后六日呢仍然是要劳碌，第七日呢仍然是停止。安息条例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15节他说，你也要纪念，看到吗？就你除了知道耶和华神是创造你的主，是因为他六日做工，七日安息之外，你也要再次的纪念什么呢？纪念在你们身上上帝特别的作为。这个作为是特别在赐给你们的，赐给你们上帝的百姓的，赐给你们这些选民，赐给你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的。好，这个非常重要啊，15节非常重要，我要读一下。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好，把它划下来。你也要纪念什么呢？就你要记住，牢牢的记住，纪念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忘记你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你把做过奴仆这四个字把它圈出来，我待会跟你们讲它是什么意思。然后说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这已经成为你应该牢牢记住这样一种短语，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你应该马上想到什么？旧约代表什么？新约预表什么？把你们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摩西讲的第二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守安息日，现在再次跟你们重申诫命，你们需要守安息日为圣日，需要六日做工，六日做一切的工，第七日要停止手中一切的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不在埃及为奴。我再讲一遍啊，你们现在之所以要守安息日，是表明你们现在如今已经不是埃及王法老的奴仆。 你已经被神用大能的手伸出了膀臂救出来了，救出来就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了耶和华的百姓。换句话说，啊，下面一点重要，就是安息日成为了以色列百姓，成以色列百姓表明自己是耶和华百姓的外在的明证。从这时候，生命记开始，一直到旧约啊，在整个旧约零零散散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包括诗篇都会将安息日这个条例作为上帝诫命律例典章的代表。我再讲一遍，以后神就会将安息日这个条例作为上帝所赐给他的百姓的律例诫命典章的一个代表拿出来说，就是因为安息日现在已经成为，我再讲一遍，已经成为以色列百姓不再在埃及为奴。而且成为了耶和华的百姓的一个外在的明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以前亚伯拉罕之约之下，以色列百姓成为上帝选民的明证是什么呢？是割礼。那个外在的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之订立恩典之约的记号。但是现在的这一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被称为上帝的百姓的一个明证是什么呢？是可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律法的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守安息日。然后他们现在因为在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的命令，并且可以遵守上帝的命令啊，读到后面《生命记》啊，马上就有一句话说：“你们遵守神的律法，这本是你们的义啊，这就是人所当行的义，人所当行的善。这一点就变成了你们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恩待的记号。”我再讲一遍啊，原来神的百姓被神恩待的记号是个外在的那个一刀，那个一个割礼。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恩戴的记号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们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去行，这样的一个义成为了耶和华百姓的记号。等到将来在新约，这个记号变成什么呢？变成内心的割礼，圣灵在心里面的工作。明白吗？好，现在我把出埃及记20章和《生命记》第五章，我把它放在一起，你们看到什么？好，现在你们不用看圣经了，你们来听好啊，把它放在一起，你们看到什么？摩西在这里向他们强调说，你们应该守安息日，6日做一切的工，第七天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被耶和华创造，并且单单你们被神恩待、被神救赎，成为了耶和华的百姓。好，成为了耶和华的百姓，就意味着你们归给耶和华为什么？为圣。你们归给耶和华为圣，就意味着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你们的主，耶和华是创造你们的神，耶和华是救赎你们的主。所以这一日，安息日的这一日，单单要变成你们在这一日尊耶和华为我的主，为我的神的一个记号，明白吗？摩西现在强调说，你们不仅是和万物一样被神所创造的，你们也仍然，而且你们还被神所拯救，从堕落的罪人当中，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拯救。所以如今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了，耶和华是你们的主了。耶和华为什么是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创造你们。耶和华为什么是你的主？因为耶和华救赎你们。怎么表明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你的主？就是这一日，你单单拿出来归耶和华为神，听懂吗？所以这就是我以前跟你们讲，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这里不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而是一切信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谁是你的主？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权利，有可能是肉体的情欲，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你的婚姻，也可能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和救赎我们的主他的儿子。到底谁是你的主？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守安息日就意味着向神表明什么？来，就像就是以所以色列百姓在守安息日，就意味着他向神表明什么？ 表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明白吗？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守安息日？透过这两段经文，摩西都是在强调，你守安息日就是为了表明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你的主，你的主权归给了神。归给了这位耶和华，所以你要守安息日。所以我在刚才前面讲，安息日是上帝定下来的一种律动，在时间生命当中的一种律动。这个律动有一个特征叫做周期性。然后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第二个特征？你看神在创造的时候，他说六日创造，第七天他就安息。然后他说第七天是什么日啊？圣日。好，现在以色列百姓守安息日，我刚才讲了，是为了表明用这一天献给神，然后表明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对不对？那请问耶和华其他时间是不是他们神，是不是他们主啊？也是啊，那为什么只用这一天呢？这就说明什么？这就是刚才神有神的时间观，有个重要的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叫周期性，第二个特征就叫代表性。就是神，就是他把第七天拿出来，把它定为圣日的意思，就是用这一天，七日当中的这一天，代表整个七天。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是把守这一日代表着他们整个的生命，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要尊耶和华为圣。明白没？所以你们知道吗？神眼中的时空观都有这样的，不仅时间有代表性，空间也是有代表性。神把伊甸园当成是他居所，明白吗？神与向摩西显现，马上说你要把鞋脱掉，这个地是圣地。那只有这个地是圣地吗？圣地的意思就是归给耶和华为圣。难道全地不是耶和华的吗？当然都是耶和华的，只是他将这个一点作为一个代表，圣殿在耶路撒冷。将来圣殿要扩张到全地，所以时间也好，空间也好，神都是先拿出一天，拿出一天来代表所有的时间，拿出一个地来代表他将来对全地的权柄的一个起点。好，但是呢，从申命记开始，这时候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进迦南，现在从申命记第五章，你如果熟悉圣经，一直回想到。主耶稣来，在后面漫长的岁月当中，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渐渐的不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了。他们已经渐渐的不再明白守安息日意味着将这一天单单的拿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在这一天当中尊耶和华为自己的主为自己的神，并且来彰显我所有的生命都是降服在你的主权下的，这是安息日的意义。但他们已经渐渐忘记了，所以守安息日就变成了守安息日的条例啊。接下来守安息日就变成了只是守安息日的条例，所以第七天安息日我一定什么都不能做，明白吗？什么都不能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动，一个手指头都不能动。他们已经把守安息日变仅仅变成了守安息日的条例了，这一点清清楚吗？好，所以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讲明白了，守安息日就意味着神要在这一天做他百姓的主，并且彰显他在百姓生命当中做主。好，那么问题来了，当以色列百姓渐渐的忘记安息日的意义，他们仅仅僵化的去守安息日条例的时候，这时候第二个问题，谁才是安息日的主？明白吗？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到底谁才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将安息的意义遗忘掉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只是僵化的透过遵守这个条例来表明自己遵守了耶和华的律法。那这时候就有个问题出来了，谁是安息日的主？好，所以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1到11节。好，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一个旧约的背景下，才明白在新约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好，这段经文呢，时间关系啊，就不请志松弟兄读了。好，现在你们打开圣经，先打开圣经，可以眼睛看到，应该你们也比较熟啊。我特意选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比较简单，孩子们比较听得懂。好，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里面经过，他的门徒掐麦穗吃，这是安息日不能做的。按照法利赛人来看，这是安息的条例，不允许做的。OK，如果是他们安息日的条例，可能他们宁愿禁食祷告，明白吗？既遵守了安息的条例，又表明自己更敬虔。所以这时候这件事情是明显在他们当时的对安息的理解当中是不可做的。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记着，没有不知道旧约当中大卫啊，曾经他也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然后第五节，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然后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就是生病了，耶稣去治疗他。因为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在窥探耶稣，看耶稣在安息日有没有治病。因为安息日能不能治病，不能治病，因为治病也要去做事情的，不能做。然后，当耶稣拯救了这个人之后，耶稣说了一句话，第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然后讲完之后，众人就非常愤怒。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为什么要处置耶稣？因为你违背了安息的条例，这是表面原因。为什么要处置耶稣？因为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好，现在你们知道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主耶稣说他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不是在表明耶稣要与法利赛人辩论。该怎么才是正确的守安息日？耶稣在这里讲话的重点，不是在向法利赛人说啊，安息日正确的守安息日应该是治病救人、行善行义，不是的。啊，我再讲一遍啊，你们不要把这段经文误解为是耶稣从条例的层面，从怎么样才叫真正的遵守安息日条例的层面，在跟法利赛人在辩论，不是的。而是耶稣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他不是来解释安息日条例的，他不是来教你们遵守安息日条例的，他宣告什么？宣告的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为什么你一定要在我刚才前面讲的摩西为什么两次吩咐他们要守安息的原因，你才明白什么叫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因为安息日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要来敬拜、要来尊耶和华为圣、为主、为神的这个日子。然后耶稣基督过来宣告说：“我才是安息日的主，我是掌管安息日的主，我是什么？”借着掌管安息日，要掌管你们生命的什么主宰？这句宣告，法利赛人是完全听得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想要愤怒的，想要杀死耶稣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妄称，这就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刚才我们讲到，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在这里宣告，他才是掌管安息日的，并且借着掌管安息日，掌管他百姓生命主权的这一位主。所以这一句的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名的宣告，明白吗？好，但是现在一个矛盾点来了，假如说。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他面对法利赛人、面对文士、面对犹太人说了这句话。假如说其中有人突然之间醒悟过来，他明白了自己以往一切的对律法的遵守，都只是对律法那些条条杠杠、那些条例的表面上的遵守。他哪怕安息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是因为他里面心里面没有尊主为圣，为他的神，为他的主，他就已经违反了安息日条例，就已经没有守安息日了。 而如今这一位站在他的面前说，人子就是掌管安息日的主。假如说有以色列人心里面悔改了，以色列人突然之间明白了，他知道自己以前的那些是表面上的将律法的条例化，自己心里面没有尊主为神为主，但是问题是什么？哪怕是他现在想要完全的以耶和华为他的主，完全的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完全的将律法从心里面来遵守，而不是表面上的顺服，请问他能做得到吗？不能做得到。所以你们明白吗？耶稣基督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假如说这个其中有一个法利赛人，或者有一个文士，有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他突然之间明白自己以前所有的有的一切的遵守上帝的律法，都只是将上帝的律法当成是这些文士在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把它遵守，东加一个西加一个，哪怕他遵守的再怎么严格，他没有将他生命完全的主权交给耶和华。但是这时候当他想要改变的时候，他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换句话说，当主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如果人的心里面悔改，他要立马认识到，就是出于他自己对律法的遵守，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义，也无法真正的尊耶和华，尊主的名为圣的，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没有声音吗？我有没有声音？ OK， 好。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第三点。第三点。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为什么要守安息日？谁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主？今天要讲第三点。那么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要怎么才能得安息？所以这里呢，就要讲我一直反复强调过的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啊，打开来，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好，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好，主耶稣在这里啊，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结合耶稣基督说人子是安息的主，然后结合在一起读的。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的，除了宣告他的身份之外，做了一个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向他的百姓的一个启示，指出那个唯一得安息的方式。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应该我之前灵修有过一次专题的讲啊，但是上次的强调的点跟今天强调的点是不同。好，打开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读一下经文啊，你们先看一下。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你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这段经文要稍微详细一点讲，所以时间上呢可能会稍长一点。好，你们来看，什么叫劳苦担重担？你们知道什么叫劳苦担重担吗？我记得我之前在讲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专题的时候，我就是跟大家来分辨什么叫劳苦担重担，不是我生病啦，不是我在患难当中，就叫劳苦担重担。主耶稣，你救我，你帮助我。是。好，现在我跟你们讲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在上次专题的时候，我讲到劳苦担重担是指一个罪人的状态，对不对？好，那么这次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我们有了生命记第五章，有了生命记第五章，还记得我前面让你们划出一个词吗？我说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并且当纪念你们已经不在埃及为奴仆了。所以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劳苦担重担吗？劳苦担重担就是一个为奴之人的状态。这里的劳苦担重担不是指你生活当中的患难，不是你遇到的天灾人祸，而是你的整个生命是为奴的，你服侍世界，服侍法老，服侍自己。我再讲一遍，你是为奴的，你是个奴隶，你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因为你服侍世界，跟从今世的风俗，因为你服侍法老，把法老当成是你的盼望，然后呢，服侍自己， 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能自拔，这叫为奴，这叫劳苦。劳苦的意思就是不得不做，劳苦不得不做，知道吗？手停不下来，不得不去服侍，不得不做，然后又觉得劳苦，但是又不能停。你被完全的捆绑住，然后你这是这劳苦担重担，就是个非常形象的一个为奴之人的一个生命状态。只是你不要以为啊，我没有钱才是奴隶，有钱的人也被金钱所，他也是为金钱去的。有权利的人也是为权利去奔忙。好，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劳苦为什么这个重担？这因为这里的重担马上会跟三十节耶稣基督说的"我的轭是轻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来相比较的。为什么这个担子会很重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奴仆不仅劳苦，不仅不由自主的在那里要去为奴，但是为什么这个担子很重？这个重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这个担子重，跟耶稣基督所说的担子轻省，它不是来比较这个担子哪一个重100斤还是一个重1斤，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指一个担担子的人，他站在哪里去担担子。我再讲一遍，你这个担子到底是重还是轻？这个担子能不能压垮你，不是取决于这个担子本身有多重，而是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去担担子。这个对于一个为奴之人，一个服侍世界、服侍法老、服侍自己不能自拔的一个为奴之人，为什么这个担子是重的？因为他整个生命的根基都是建立在那一定会随风飘逝、无法战胜死亡的今世之圣上、今世之事上，所以他是沙土、是尘土、是流沙。你是抓不住的，你能抓住金钱吗？抓住青春吗？抓住健康吗？你什么都抓不住，抓住权力吗？你是抓不住这东西，你根本抓不住，它始终会流走，如同捕风。然后你将你整个生命的根基放在那个随时随地会垮塌的、会流失的根基之上，你的担子哪怕只有1斤重，你都站不稳，这就叫做重担，明白吗？当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指什么？我们站在磐石之上，你的生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那永恒的应许、那死里复活的生命根基之上的，所以再大的担子你都可以来挑。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坎我就过不去了，有什么患难我就过不去了，暴风雨总会过去。我们，你既然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已经不再以今世之事为你的所有的盼望和永恒的交托，你就可以来担这个担子。所以前面是讲这种凡劳苦担重担的，他不仅在，所以那些世界法老和自我都是将，他要奴役你的心，然后让你的心只看到世界，只看到法老，只看到自己的需要，然后你什么担子都担不起来。然后你随时随地会摔倒，随时随地怨天尤人，随时随地觉得你的人生是比全世界人最苦的，这就叫做劳苦担重担。好，这是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点。啊，时间关系，我一共要讲5点，但是呢，时间关系，我讲的稍微快一点啊。但是这5点非常重要，这第一。第二，耶稣讲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中文翻译得很好，凡就是每一个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不要怕，你们要可以到我什么？这里来，你们知道什么叫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就说到我这里来是指什么意思吧？马上会想到什么经文？耶稣就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当耶稣就说来吧，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就是来信我，来倚靠我。不要再将你的双脚站在那个流沙当中，过来站在我的生命根基上，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这个意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这就是恩典，恩典的门是敞开的，都可以来，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人不愿意去吗？你知道为什么人不愿意？耶稣的门打开了，为什么人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吗？两个原因啊，两个原因。这一段我讲的会有点快啊，但是里面每一点都非常重要。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第一，自义。 自义。自义是什么意思？自义就是骄傲。骄傲是什么意思？骄傲就是没有觉得自己劳苦，没有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重担，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是可以自己来掌控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劳苦，或者他认为被这些东西私欲塞满自己的心，这是正常的。他感觉不到劳苦，感觉不到为奴，就如同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旷野之后，他们觉得还不如回埃及。埃及至少有韭菜黄瓜，他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心被那个偶像、被世界、被法老、被自己的私欲牢牢的掌控而不能自拔，没有那种被强烈的掌控的奴役的感觉，没有，或者这种就是眼睛蒙蔽了，他觉得世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比别人更好得多，自义，觉得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重担完全可以自己来把控。好，那么如果神要拯救这样的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把你心中所有以为可以让自己倚靠的墙，通通拆掉，直到你一无所依，你才能回头。这是第一，叫做自义。第二是什么？当然就是不信。我知道我的人生出了问题，但你就是那个我可以倚靠的吗？啊？你就是那个我可以倚靠的吗？啊，来过来参加灵修，很多学习的都是姊妹居多，这些姊妹都有个共同点，年轻的时候呢，爸爸不爱，结婚了之后呢，老公不疼，所以你们心里面是有强烈的这种怨毒在里面，强烈的不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说你们要到我这里，但是人不信，知道吗？人不信，人不愿意。你就是那个我可以依靠的吗？我在世上依靠自己，为什么你们都很强势？你知道吗？都很强烈想要掌控，就是你们觉得我其他东西是靠不了的，我唯一靠我自己，我只能靠我自己，我能靠谁呢？靠谁能够靠得了呢？你不信耶稣，就是那一位能够拯救你的，能够帮助你从这样一个为奴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位主，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自义和不信两件事情阻挡你到他那里来。好，但是你们知道这段经文当中漏了一句话，知道吗？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它的语义当中漏了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好，其实在中间应该加一句话，你们就更能理解了。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应许，知道吗？你只要来的，只要愿意信他，只要愿意向他伸出手，他就赐给你安息。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这个"得"是中文加出来。原文的意思直译就是"我就使你们安息"，这是第三点。我就使你们安息，耶稣就在宣告什么？唯有我能给你们安息。安息在哪里？在我这里。为什么我知道你们的心灵在哪里可以得享安息？因为他是创造主。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得不了安息？因为他知道是我们被罪所捆绑，被死亡所辖制。这是第三点，所以他非常强。在第一句话，你们知道这节经文，耶稣基督在讲了三件事情，实际上啊，他在确定了两个应许，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没有选择的，你们都可以来。第二就是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定给你们安息，明白吗？耶稣没有说我必定会给你金钱，给你健康，给你幸福的家庭，是给你安息。好，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意思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我以后这个先放着，我以后再跟你们解释这个柔和和谦卑是什么意思。好，很好，婷婷问，那什么是安息？下面耶稣就开始解释，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好，这是要跟你们讲的第四点。 你们之前所听到的福音为什么叫做半截子的福音？一条腿的福音，就你们所听到的福音都在前面就结束了。信耶稣吧，信耶稣就得平安。信耶稣吧，信耶稣就得安息。信耶稣，你就得到了，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信耶稣，你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信耶稣，你就有安全感了。信耶稣，你就得到爱了。讲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耶稣是这么说的吗？耶稣没有这么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总是在想着你，他总是想着你的需要。然后你的需要是什么呢？耶稣说：“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啊，负我的轭。我之前详细解释过，负他的轭，他的轭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是什么？耶稣是上帝的荣耀的什么形象？他本是神的荣耀的形象。好，现在你把它连在一起啊！我这段讲的比较快，但是这段的核心很重要。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我的轭是指十字架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耶稣，只有他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真理的仁义、圣洁的样式。好，把它合在一起，就是今天志聪弟兄选的歌曲《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为什么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我下面讲的很重要，我讲提醒了很多遍、很多、很多、很多遍了。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多时候，你们若不是圣灵光照，你是完全不明白的。为什么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就是当我们效法耶稣，如同他一样去活，一样去舍命，为别人舍命、行义、公义和爱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这时候上帝就得荣耀，这时候你就分享上帝的荣耀。听懂吗？这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至高的福分，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至高的喜乐，最深的平安。这就是一个人得享安息的法宝。所以刚才听听说，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安息是一样什么样的东西？我想怎么样才能得到？这就是秘诀。秘诀是什么？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到他这里来。你如果不到他这里来，十字架，你怎么可能去背？你背的十字架必定是要跟从他的，你必定要去明白这个十字架是他已经背了。所以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但前提是已经在他那里蒙恩，到他这里来，已经得安息了。但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第五点，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这里原文就是有一个得的，前面是没有的。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下面我讲一个原则，我这几天门训，包括门训前8月份门训，9月份门训，包括马上要来的10月、11、12月，你们到我身边来，我都会反复跟你们讲这一点。这就是你们常常做基督徒生活觉得很，或者说你们常常觉得很失落、很没有，或者常常很失败的原因之所在。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你们无法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恩惠、平安？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不明白，恩惠平安不是在你祷告的时候得的，不是在你主日读经的时候得的，不是在你颂赞上帝唱歌的时候读的得到的，而是在你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的过程当中得的。这是以前你们的信仰完全缺失的一条腿，所以基本上你们没有经历，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复活的基督带给你的安息和平安。你没有体会到，你已经从那个劳苦担重担的，只为服侍世界法老和自己的为奴的状态当中，已经走出来了，可以单单的负他的轭，负他十字架的轭，能够去像他一样去爱人、行公义了。然后只有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中文翻译得很好，你才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安息。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与基督同心，也才能与基督同行。不要把基督的安息当成是某种神秘主义、某种丹田里面生出来的一股气，或者某种你与神的模模糊糊的，好像被爱的感觉，上帝温暖的怀抱，上帝对你的在凡事上的祷告的应允，所有对你的保守都不是， 而是你当你负他的轭，行在他的道路当中，学他的样式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得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们讲，这是至高的福分。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真实？这就是真实之所在。为什么这些门使徒们圣经所讲的话是真的？你为什么可以为圣经做见证？就是因为你说，当我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安息。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回答我们的问题：如何才能得安息？所以，只要你是上帝的百姓，当你心里面背逆他的命令去行，当你应该去爱却不去爱，当你应该去付出却不付出，当你应该去舍己却不去舍己，当你应该去付代价却不愿意去付代价，当你应该去为他去征战却不去征战的时候，你心里一定重新回到那劳苦担重担的状态。而当你只要跨出去这一步，你就可以得享安息，因为主是活的，他的话是有能力的，他所赐给你的权柄一定可以让你与他同享安息，因为他如今借着圣灵就与你同在。这根本不是一种什么神秘主义的，或者根本是一种好像灵异上的，根本不是那种东西，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你生命当中与他的经历。当我说到经历这个词的时候，根本不是你们所想的脑海当中什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思心意念、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根本不是这些东西。我所讲的与神同心同行的经历，就是在你一次又一次的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的过程当中得享的安息。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能得益处，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很多的琐事，无论在工作、生活各个方面，每一件事情，神都给你选择，可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然后就可以得享他的安息。只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然后你就得不到这个安息，然后你会认为好像神是，然后这种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不信。然后很多的基督徒这时候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有人告诉你听啊，你的信心太软弱了。那你信心软弱应该怎么办呢？操练信心，这是什么鬼话？信心是可以被操练的吗？你们永远不要把这两个词把它放在一起。信心可以被操练的吗？操练信心，然后你这怎么操练信心呢？你去给我进食祷告，你去去再去熟读圣经。信心可以被操练的吗？信心本身的成长，就是在你的顺服行动当中，慢慢信心就被成长起来。为什么信心会成长？因为你越来越知道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主，你越来越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宰。你怎么知道的？就是在凡事当中顺服了，你就被他所带领，就是你越来越知道他是真实的，他的权柄在你身上是真实的，他的带领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是活泼的。而且他赐给你的得胜，你是可以体会得到的；他赐给你的自由，你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信息。你们知道我今天讲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什么吗？今天我跟你们主日正道的信息的题目就叫"守安息与得安息"。所以回到前面，你们知道出埃及记20章，摩西第一次讲实践，讲到安息日。申命记第5章，摩西为什么要第二次再次强调安息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借着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百姓守安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基督里得安息。只是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只能守安息的条例，而无法真正的得享安息。感谢主啊，这是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我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领圣餐。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承认，若没有你，我们是劳苦的，我们是担重担的，我们是只能服侍这个世界，服侍这个世界的王，服侍自己的奴。求主实在是引领我们在你里面得享安息，引领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愿意跟从你，负起十字架的轭来跟从你，并且愿意效法你真理仁义的形象去行。这个时代越弯曲，越悖逆，越黑暗，主你的教会就越显得光明，你的百姓就越能够来荣耀你。 求主实在是带领我们，并且在这一路上赐给我们安息，在这一路上赐给我们自由，让凡属你的百姓在跟从当中满有喜乐，因为你是赐我们安息的主。求主实在掌管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生命的全部，做我们的主宰，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求主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后面圣餐的过程。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圣餐啊，请祈祷这里的弟兄姊妹啊，起立，领圣餐的弟兄姊妹起立。好，今天的马太福音11章的经文，就是最好的领受神的圣餐的一个经文，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呼召他的百姓。凡劳苦担重担的，都要到他这里来，因为他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我们本来是死人，我们本来是罪人，唯有他能在罪当中释放我们，唯有他能让我们死里复活。凡到他这里来的，他都借着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安息。我们先在他面前有一个祷告啊，或悔改，或感恩。然后来预备自己的心，领受他的饼和杯。主，求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圣餐，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凡属你自己的百姓，你亲自真的照亮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不再昏昧。我们可以知道，主，我们需要你，因为唯有你那里有生命，唯有你那里有安息。我们需要主你的生命，我们需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与你有份。我们需要得你里面的安息，得你里面的自由。求主实在怜悯我们，每一天常常犯罪得罪你，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自然而然的朝向世界，朝向法老。自然而然的倾向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的满足，所以我们常常得罪你，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在服侍当中，在各样的安排当中，我们都常常随自己的己意。求主实在借着你每一次的道，借着你每一次的饼和杯，掌管你百姓的生命，掌管你自己的教会，借着你自己的百姓，借着你自己的教会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借着你的饼和杯来滋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来跟从你，让我们可以来跟从你，勇刚强壮胆的打这美好的仗。求主实在是保守我们，保守凡来到你面前领受饼和杯的弟兄姊妹，都能从你那里得生命、得平安。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仍然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啊，依次来领饼和杯，然后从这里再下去啊。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说：“这是他的身体，来为他的百姓所舍的。”饭后，他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是他的宝血，来为我们所流。”他教导他的门徒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并且也要效法他如此行啊！求主带领我们啊，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一起统领主的饼和杯啊！从这里上啊，主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你流，主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你流，主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你流。主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你流，主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你流，主耶稣基督身体为你舍，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你流，啊，主耶稣身体为你舍，宝血为你流，身体为你舍，主的宝血为你流，啊，主的身体为你舍，主的宝血为你流，啊，主的身体为你舍，主的宝血为你流。我的身体为你舍，我的宝血为你流。我的身体为你舍，我的宝血为你流。我的身体为你舍，我的宝血为你流。
神的意思都领了。好，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一切是出于他的美意，也出于他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我看到也有线上啊，也有线下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领受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上帝的儿子，死里复活的君王所赐给我们的饼和杯，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让我们与他有份。感谢主。哦，没有个感恩的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我们每天要颂赞主你的恩典，因为是你让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听到主你的福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为奴之，我们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没有生命，在我们身上没有公平、公义和慈爱、良善。主是你拯救我们。是你怜悯我们，是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并且赐下你的身体给我们吃，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有份，让我们可以在现在就可以与你联合，行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为你来做见证。求主实在是率领你自己的精兵，率领你自己的百姓，率领你自己的教会，在你基督里面同心合一，打这美好的仗，只等到你再来。只等到你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洁净一切的罪孽过犯，只等到主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只等到你的国度要遍满全地，只等到你的荣耀要被完全的高举，只等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使用凡在你面前领受你的饼和杯，领受你生命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来跟从你，帮助他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以你为主，以你为王。并且打这得胜的仗，帮助他们凡事倚靠你、跟从你、与我们同在，你就赐给我们安息。你也知道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也知道我们的软弱，都求主赐给我们勇敢、刚强、壮胆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